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我觉得回到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呢这个人被毁了这主题上也好，哪怕是原生家庭不同，原生家庭很糟糕，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结果。所以这就说到，如果说我们处在男人处在一个被卡住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办？所以我想到的就是真正的去放下自我，放下骄傲。信仰告诉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价值和闪光点，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所以在这方面而言呢，我们原生家庭经历了什么都无所谓了。那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让他去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重新的去寻找自我，甚至是重新的去建立自己的信心还有自我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我们愿意相信并且也可以相信，而且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见证还有例子的，就是一个人是可以被改变的，尤其是我们是可以被神去改变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另外一个原生家庭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思考当中有一些局限，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往这个方面去套。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开始反思，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80末后、90后、00后开始去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去思考自己有没有资格和能力再去要孩子，再去教育好下一代。尤其是很多有家庭的、有孩子的这些兄弟，我们可以反思完过去父母怎么对我。你想过去我们提到说，诶，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过去就是这样受到教育的，过去就是被家里边的人这样的对待的。但是今天原生家庭的种种思考，种种网络上的讨论，还有我们自我的反思，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去重蹈覆辙。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要去重蹈覆辙。我知道过往我受到的这些教育，我家庭当中的这些缠累，甚至包括一些以爱为名，但结果呢，在电影当中呈现的，现实当中呈现的，哇，施加到个体的身上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是起码说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这样去对待他人，尤其是做家长的，你不要这样去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轻易的去定义他正常或者是不正常，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力量，哎，想要把他给修正过来。我觉得这在今天看来，这种舆论氛围，这种我们思考的氛围，尤其是当把它呈现在那么多人去看的院线电影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电影呈现出来的，还有今天我们所思考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
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星源刚刚分享这个基础上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反思不要只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反思，比如说我们不要打压孩子，所以呢我就不打孩子，所以呢我就不骂孩子所以我就不像我父母曾经在行为上从表面上对我的那种方式来对待孩子。但是你也有可能用柔声细语去 PUA 你的孩子的，
哎，
就是说你的心如果不改变，你的心，你的内在的逻辑如果不更新， 其实外在的怎么样其实都没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的造成的影响，我们不是单单的去寻求一个固有的路线。就像我们今天定义正常与不正常，为什么我们会定义，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太单一了。但事实上呢，其实从信仰的视角来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合格的甚至优秀的。但最主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今天尤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人生，我们的人之所以在罪里，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要做主。从一开始我们的原罪就是自己要做主。所以为什么我说到骄傲，可能说到我们里边有骄傲，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不开心。我已经很顺服了，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还说我骄傲，这是原罪带给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刚刚星源已经举到例子，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这种我们自己的期待，然后呢，我们希望神为我们实现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作为一个房屋的拥有者，我需要改造我的房屋，那么我就会请一个施工队来。我请到这个施工队之后呢，跟他谈好价钱，然后呢就请他施工。但施工之前呢，我要求他们按照我所绘制的图纸来改造。那表面上看来，这个施工队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全力的配合，他要什么材料我买什么材料，他要我配合做什么我就配合做什么。那我能不能说我顺服于我的施工队啊？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是顺服于我自己，甚至我也要求这个施工队怎么样顺服于我，因为那个图纸是我定好，你们只能按照这个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边有可能也常常是这种状态，
有的时候是隐性的，你发现没有？
对对，
就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尤其是你在我们聊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不提到骄傲这个字，我都想不到这个其实在主导着电影当中的人物，甚至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人。
嗯，就是他潜藏在我们的内心，然后呢告诉你，我的目标也是一个所谓美好的生命，也是一个所谓丰盛的生命，但是你仍然是以自己的角度去定义这个美好，定义这个丰盛，你从来没有想到神是怎么样定义的。好了，那如果我们不去想神是怎么定义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顺服于神的呢？
嗯，而且因为我们个人的眼界限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跳脱时代，跳脱自己的经历，所以呢，如果不放下这份骄傲，可能对于自己，对于别人来说，那在上帝的视角看，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电影观众的视角看，其实你在制造一个恐怖片，其实最归根结底，别人可能受到的是伤害，甚至于我们也在让自己走在一条邪路或者是不归路上，但是却很难自知。
没错。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从来不是上帝如何来带领我走向一个辉煌或者美好的人生，而是在于说我们怎么能够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不断地剔除自己老我旧造的生命。因为这个剥夺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就好像刚刚星源说，我们看电影，假如你没有什么盼望的话，你看来看去，你看尽了世间所有的文学作品，看尽了所有的这些对于人性思考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狱当中，没有盼望。
对
啊，没有盼望。无论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无论那些出身优越的人，还是那些在底层的人，似乎都没有盼望。但是我认为，尤其从信仰的角度，难道我们就不管不顾吗？难道我们就沉迷于一种自我享受或者说自我满足的状态，说啊，我有神了，所以呢，我不管外边的人间疾苦，然后我就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觉得也不对，就是，
没错，
我们尤其是我们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到原生家庭这件事儿，我现在为止我也仍然是这个观点。对于原生家庭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从原生家庭这个逻辑分析当中找到自我的优越感， 并享受其中，这个绝对不是理由，或者说绝对不是我们归因给原生家庭的目的。我们归因给原生家庭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去解析为什么原生家庭带给我们伤害和影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拓宽自己的眼界，去发现那个不一样的东西，去看到那个不同的可能性。当你看到那个可能性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当你把人或者你的思想局限在某一个框架里边的时候，这是非常的可怜的。但今天我们从信仰的视角怎么来看呢？我们看遍了人间的疾苦，当我们再回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爱是何等无限，人的苦、人的罪、人的恶多种多样，多到我们无法理解，甚至是叫无法接受。
对，
但是神仍然爱我们。就像我们每次想到救赎的恩典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原来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先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你会想象神的慈爱究竟如何的广大。我们今天常常可能会落入到一些试探里边，在试探里边我们没有持守，我们跌倒了，我们软弱了，我们灰心了，魔鬼就来控告我们说，你不配做一个基督徒，你不配得救，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超越了一切我们对罪恶的理解，也超越了一切我们对人性、我们对自我的这种否认。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怎样的，你都可以到神面前来，神的那个救恩它是无限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接着跟你聊，
拜拜。
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